北雪梨1503的弟兄姊妹平安，感谢主，我们又可以透过这样的一个视频的方式，一起来敬拜神。在信息之前，我邀请大家看以下的3张的图片。第一张图片是关于澳大利亚从1月26日到4月10日。新冠肺炎确诊人数的图表，而第二张是新冠肺炎在澳大利亚各省确诊人数的分布情况。第三张图片是澳大利亚政府已经制定的政策，给予企业、给予个人以及给予家庭各方面的协助。值得我们关注的，就是政府也看到，在这一波疫情的当中，带给家庭的影响，会出现比以往更多的夫妻的问题、孩子教养的问题，甚至更严重的是家庭暴力的问题。当人们面对困难，也看不到核心的原因，也没有能力解决问题的时候，我们就会在困难的当中打转，走不出来，而且问题会越来越多。接着下来就是一连串会有的脱序跟脱轨的行为。而今天我们在马拉基书我们所看到的信息的里面，好像也是在这样的情况的当中。马拉基这个词在原文的当中，就是使者，我们相信马拉基书是神所差派的使者，去告诉以色列百姓，为什么神对他们的应许和祝福仍然没有实现。他也警告以色列的百姓，他们所犯的错误、所犯的罪，以及神没有悦纳他们所献上的各样的祭物以及奉献。我们一起来读《马拉基书》第1章第6节到第11节。我们找到圣经，我们就翻到旧约最后的一卷书《马拉基书》第1章第6节到第11节。我预备的是圣经的现代译本，跟你们手上习惯用的和合本圣经可能在用字上有一些不一样。但是没有关系，我们就照着我们手上的圣经一起同声的朗读。万军之耶华对祭司说：“儿子应当尊敬父亲，仆人应当敬畏主人。我是你们的父亲，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你们藐视我的名，却狡辩说：“我们在何事上藐视过你的名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祭坛上，还说：“我们在何事上玷污了你呢？”你们说：“耶和华的桌子是可藐视的。”第8节，你们拿瞎眼、瘸腿和有病的牲畜来献祭，难道这不是罪过吗？你试试把这样的东西送给你的省长，看他会不会悦纳你、恩待你。这是万军之耶和华说的。第9节，现在你们祈求上帝向我们施恩吧。然而，你们献上这样的祭物，他怎么会垂听你们的祈求呢？万军之耶和华说：“我真希望你们当中有人把殿门关上，免得你们在我祭坛上枉然点火，因为我不喜悦你们，也不接纳你们的祭物。”万军之耶和华说：“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列国必尊我的名， 世上每个角落都有人向我焚香，献上洁净的供物，因为我的名必受列国尊崇。我们刚刚有讲到，马拉基这个词就是使者，上帝差派一个使者到以色列的百姓的当中，给他们发出责备、警告、劝勉，要他们重新的来检视他们的信仰的生活、他们的人际的关系、他们的婚姻家庭、他们在社会当中所做的种种的一切。马拉基是上帝在旧约的里面所差派的最后一位使者，向他的百姓说话。从此之后，上帝就对他的百姓沉默了400年。可以看见，上帝在那个时候对他的选民、对他所爱的百姓是彻底的失望了。当时候，被掳的百姓虽然从巴比伦回到以色列的土地已经有100年了，他们曾经努力过，包括重建了圣殿，包括把毁坏的城墙重新的来修复，但是以色列的土地仍然荒凉，土地仍然的贫瘠，甚至收成也不好，而且经常有灾害，蝗灾还有旱灾等等，让他们没有办法有好的收成，没有办法有好的收成，也就是没有办法有安定的生活。他们的心中开始感到失望，他们的生活处在艰难的里面，在政治上，他们也没有看到上帝给他们有所改变，他们仍然受制于外邦的统治，受外邦人的凌辱跟欺压。他们的心中越来越失望，开始怀疑上帝是不是仍然的爱他们，是不是仍然的愿意眷顾他们。有些人更激烈的说，我们都已经回来100年了，我们还没有看到上帝恢复我们的国家，让世界上的人一直取笑我们，说我们所敬拜的神在哪里，我们所倚靠的神根本就不存在。他们继续地说，到底我们这样的坚持是值得吗？到底我们还真的要继续这样来敬拜上帝吗？既然上帝不理我们，我们何必那么辛苦呢？何必那么的坚持呢？亲爱的弟兄姐妹，你是不是也是在等候上帝在你的身上的作为，等候上帝在你的工作上，在你的家庭上面，在你的夫妻关系的当中，甚至在你的身体的健康里面，你要看到上帝为你开的路。你心中是不是跟这些回归的以色列百姓同样的呐喊，同样的困惑，甚至怀疑呢？马拉基这位的使者没有给百姓安慰，却是更加严重的来指出这些的百姓的问题，他们所犯的错，他们所亏欠上帝的事情。我们再来读这段话语，我是你们的父亲，但你们对我的尊敬在哪里呢？我是你们的主人，但你们对我的敬畏在哪里呢？你们藐视我的名，却狡辩说，我在何事上藐视过你的名呢？你们把污秽的食物献在我的坛上，你们拿瞎眼、瘸腿和有病的牲畜来献祭，难道这不是罪过吗？马拉基跟他们说，你们是安于现状，你们更没有积极的作为，而这种的态度首先就影响了他们跟神的关系， 首先就影响了他们在信仰生活当中的表达。他们是怀着自己所定的目标、所定的期待来敬拜神，而不是去寻求神，不是去渴慕他，不是爱慕他、尊荣他。没有错，他们仍然去圣殿里面敬拜神，但似乎就是流于形式，就好像行礼如仪的一般，只是为了守着这个传统。他们对这位创造者、这位独一的真神、万王之王、宇宙的权柄和审判者，是用一个敷衍的态度来对待他。而他们花在信仰的时间上面也越来越少，他们给上帝的奉献的上面也是越来越少，甚至是把那些他们都不想要的才拿给上帝。因为他们是用自己的眼光和态度降低自己的标准来跟上帝打交道，难怪先知马拉基是这样的指出他们所犯的错。他们一方面认为上帝没有公义、没有慈爱，上帝也不信实、也不守约，因为上帝没有按着他的公义来惩罚恶人，上帝也没有按着他的应许来善待他的百姓。这是属神的百姓走向危险的第一步。我们千万不要重复这些以色列的百姓走向错误的第一步。当人说我们何必在乎上帝的时候，就会接着说我们也不要在乎道德了，我们要做什么都好，我们不需要做个好人。接着下来他们就会觉得说，我们就靠自己的努力吧，我们就凭着我们的努力自己去赚钱吧，我们把赚到的钱我们用在自己的需要上面吧，我们享福吧，不要管上帝了。我们奉献给上帝的钱少一点也没有关系，因为上帝根本就不缺钱，不是这样子吗？事实上我们很清楚的一件事情，我们在信仰上付出多少，我们的收获就会有多少。我相信弟兄姊妹，这是你在信仰当中真真实实所经历过的。以色列的百姓因为有着这样的一个生活还有信仰上的态度，接着就影响到他们的家庭了。他们对上帝的不信任、对上帝的怀疑、对上帝的埋怨、怪罪上帝，而开始来背逆上帝，也对上帝不忠的时候，他们就在他们的生活当中，特别是在他们家庭生活当中开始有不忠，他们开始对他们的配偶不忠。马拉基警告这些的百姓犯了非常严重的婚姻上面的问题。首先他们娶外邦女子为妻，他们也随意的来离弃他们年幼所娶的妻子，他们认为说妻子老了不再漂亮了，就可以随意的来对待他们、苦待他们。他们认为说离婚没有什么了不起，他们认为说再结婚也没有什么了不起，因为他们的祖先也是如此，娶了许多的外邦的女子为妻，他们这样做没有什么不对啊。弟兄姊妹，我们是不是像这些百姓一样藐视上帝，漫不经心的来侍奉他，找各种的理由来掩饰我们的错误？我们是否也是在夫妻的关系、家庭的生活当中没有以身作则、没有榜样，以致苦待了我们的家人、错待了我们的配偶？不仅如此，神的使者马拉基还指出百姓犯的第三个错误，就是他们在社会当中的不公不义。第一， 他们苦待他们的雇工，他们压榨他们的工人，甚至他们欺压在社区当中的寡妇，还有他们的孤儿。他们也苦待生活在他们当中的外邦人。这些的百姓，他们活在神的恩典的当中，却没有活出神的子民应该有的信仰的方式，应该有的工作的方式，应该有的家庭的方式。他们仍然选择了毁约，选择了背信。求主帮助我们，不要像以色列百姓一样，让上帝彻底的伤心，让上帝彻彻底底的对他们的失望，以至于说上帝不再说话了。感谢主，当我们愿意真心的悔改的时候，上帝他的恩典很快的就临到我们。这是我们在约珥书第二章第25-26节的经文。约珥先知在主前800多年就说了这样的预言。我们一起来读约珥书第二章第25-26节。我差派蚜虫、蚱蜢、蚂蚱和蝗虫大军，在那些年所吃掉的，我要补偿你们，你们必吃得饱足，并赞美你们的上帝耶和华的名，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事。我的子民永远不会再蒙羞。我的子民永远不会再蒙羞。亲爱的弟兄姊妹，虽然在主前800多年，先知约珥对以色列就发出了非常严厉的警告，说他们会被主惩罚，他们会被列国攻击，会被列国统治，会有蝗虫等的灾害，土地会荒凉。但是先知也预言神的怜悯和恩典会出现，若神的百姓悔改，爱慕他，感谢他，尊荣他，神的祝福会再临到他所拣选的百姓，上帝会弥补他们的损失，上帝也会审判那些欺压他百姓的国家，神会为他的百姓伸冤，会复兴他的国度，会恢复神所应许的荣耀的国度，彰显在以色列当中。因此，当我们突破我们本身的障碍，越过我们心中的盲点，在神面前成为一个对的人，好不好？跟你旁边的人说，也许你在家中跟你的家人，也许你是一个人，但是你可以彼此的说，也可以对神说，主啊，我愿意成为一个对的人。成为一个对的人，就是调整我们的态度，检视我们的动机，以及改变我们的行为，我们就会看到神悦纳我们的记号一个一个的出现。而且我要告诉你说，神这样的个悦纳的记号不会延迟的，不会蒙羞。从积极的面来说，就是很多的人慢慢慢慢的被我们所吸引，他们很想靠近我们，他们很想认识我们，从我们的当中也得着我们从神那里所得着的祝福。亲爱的弟兄姊妹，你渴慕这样的不会蒙羞的光景吗？今年的农历年，我们真的经历神不再让我们蒙羞的记号以及恩典。我的岳母，她在吃年夜饭的时候，当着所有的人的面前说，我们可以更多的为她祷告，我们可以更多的为整个家族的人祝福。 包括了他的两个儿子，包括了他的媳妇，包括了他的孙子。接着下来，不仅是如此，在他身体有需要的时候，他主动打电话来说：“我需要你为我们祷告。我们家的女儿，我们的家的儿子都可以为他来祷告。而且更奇妙的，好几次的祷告的结束之后，很快的他就打电话来说：‘真的，你昨天，你刚刚为我的祷告。’”是大有功效的祷告，我知道你的耶稣是真的，你的耶稣不仅是爱你们，也顾念我，顾念我们的家人。我要祝福1503的弟兄姐妹，哪怕我们仍然是处在一个疫情的当中，我们可以透过神奇妙的作为，不仅是不会蒙羞，而且是有很多人他的需要，让我们知道。很多人他所面对的困难，我们可以去服侍他们，可以把神的祝福带给他们。阿门。接下来，我也要跟弟兄姐妹分享另外一个见证，就是3月份神让我们可以到土耳其去探望宣教士，在那里做培训的工作，而且是探望我们所支持的当地的教会的牧者。其中一位年轻的牧者，他的分享，到现在我仍然心里面非常的激动，也非常的感动。这位的牧者，他大概只有30岁，已经结婚，有个女儿。当他在青少年的时候，有人向他传福音，他决定信主。他跟他的父亲说要信耶稣的时候，他的父亲跟他翻脸。甚至警告要把他杀掉，因为他的父亲是一个非常传统的穆斯林，他不容许他家里面有任何一个人信耶稣，更不用说要服侍上帝。所以他跟他的儿子说：“好，你如果要信这位的耶稣，你让这位的上帝从天上掉下钱来，让我看见。”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多奇妙吗？这一位年轻的传道人跟我说，当下神就感动他，往远远的在家中的地上去看，果真有一张钞票就在地上。他赶紧跑过去，把那张的钞票捡过来，递到他父亲的手中。他说：“爸爸，这是上帝。”从天上掉下来的钱，这位的父亲很可惜，没有因为这样子就信主，反而是硬着心的把这个年轻人驱逐离开他的家。十几年过去了，这个年轻的牧者虽然是处在困难、处在很多的挑战的当中，但是他生活没有缺。甚至神还为他预备了一个同走天路、一起来服侍上帝的妻子。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要鼓励大家要活出我们的信仰，要持守我们的信心，来回应主在我们的身上所做奇妙的恩典，这个救赎的恩典。主从来没有让我们失望过，神也从来没有毁掉。他对我们所立的约，这是先知马拉基这位神的使者对以色列的百姓一次、两次、多次的提出的警告、劝勉。因此，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可以从以下的5方面来回应神在我们身上所给的恩典。第一方面是我们的生命品格。需要不断的进步，要努力，让我们越来越像基督，让我们的生命当中越来越散发出耶稣基督的荣美。这不是说我们要成为一个完美的基督徒，乃是我们可能都会有软弱，甚至一个不小心，我们也会犯错、犯罪，但是。关键的是， 我们很快的就回到神的面前，很快的就求神的赦免，我们很快的就很诚实的来面对神，不要让仇敌在这样的时间抓住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得逞。神虽然有恩典，有怜悯，但是我们不要轻忽他的公义，我们不要随便得罪神，因为神会施行审判的，哪怕对他的百姓也是如此。因此，在最近这一段的疫情的当中，我们有很多的时间都在家里，有很多的时间在神的面前默想，神也提醒了我很多需要悔改的地方。就像圣经里面所讲到的，我为我的肉体的情欲悔改，我为我的眼目的情欲悔改，我为我心中的骄傲而且自私，甚至是不体恤别人，不体恤我的家人，不体恤我的配偶，我认罪悔改在神的面前。第二，就是要将我们的婚姻奉献给神，对配偶忠心，委身给对方。无论他已经有多老，身体可能在软弱，脾气可能也很糟糕，但是要记得，他是神所赐给你的配偶，不可以苦待他，更不可以离弃他。第三方面，是将我们的人际关系献给神，也就是要爱我们的邻舍，善待在我们周遭的人，包括我的同事、我的老板、我的主管、我的员工，包括了在我的社区附近的邻居，我们要关心他们，要善待他们，要怜悯他们。记得我们在二月初从悉尼飞到墨尔本继续我们的度假的行程的时候，在墨尔本的传道人跟我们分享一个非常棒的见证，就是他们教会的会友是武汉来的，但是当时候人仍然在武汉回不去，但是神却透过他们来为有需要的家人祷告，他们的家人真的就是得了新冠的肺炎，所以这个家属就请我们的弟兄姐妹为他祷告，我们的弟兄姐妹就立刻跟墨尔本的分堂同工说，请也一起来为有需要的这个家属祷告。结果很奇妙的，不到两天的时间就传来好消息，说这个生病的家人好了，没有去医院，真的神就医治他。我们另外一个分堂在非洲，过去的三个礼拜他们都不能离开家，都是全国在一个所谓的禁足令的情况里面，但是有些很积极的弟兄姐妹就想到说，我们是不是要预备一个自救的方案，因此他们就很积极的联系国内，怎么样来买防护衣，怎么样买一些基本的医疗的药品。更关键的是，在他们想到这个事情之前，就有一个友堂的姐妹，她告诉他们说，她所经营的民宿接下来的三个月要奉献出来作为这样的用途，假如有人真的是生病了不方便去医院了，他就要提供这样的一个地方让他们来住。我就感受到我们的弟兄姐妹还有这一位友堂的姐妹爱人如己的一个落实。第四方面，我们可以有神所悦纳的奉献，就是我们委身在教会的生活，我们把从神所领受的恩赐负担，我们在教会的当中继续的彼此的同工，彼此的成全，一起的来服侍。最后，神会悦纳我们的奉献是在我们的才干以及在财物的上面，我们将他们分别为圣来归给神。我认识一位年轻人，他今年一月份刚从大学毕业，他回应神给他心中的感动还有带领，他没有急着去外面找工作，他愿意委身在教会一年参与服事，但是因为某种的情况， 他只能在教会里面用所谓祭司的方式 part time 的方式来服侍，但是他乐意，他愿意，因为这是神感动他的。当他第一次领到很微薄的薪水的时候，他做了第一个十一的奉献。亲爱的弟兄姊妹，你知道吗？他跟我的分享就是不到一个月的时间，他从一个爱他的长辈的手中接了一个红包来祝贺他大学的毕业。这个红包里面的钱是他第一笔十一奉献的50倍。亲爱的弟兄姊妹，我不是要跟你说我们用多少钱神就会给我们回应多少倍，我要讲的重点是这一位的年轻人提醒我也提醒我们，甘心乐意奉献给神，把神当得的、神应该有的尊荣爱戴归给他，而且要把最好的出熟的果子归给他，这就是神所悦纳的奉献。好吧，我们一起低头祷告。主，我要为北雪梨1503的每一位弟兄姊妹祝福，主你保守他们的心，坚固他们的信心，带领他们突破眼前的障碍，帮助他们每一个人在生命上突破，在婚姻家庭的修复，教会的生活侍奉也不间断，他们的恩赐才干被成全，也彼此的成全，他们的爱心越发的加增，他们的金钱财物分别为圣，献上是全人和全面的献上，全方位甘心乐意的摆上，被主所悦纳，被主所称赞，忠心又良善的生命和生活的好管家。主，特别是在这段面对疫情艰难的时刻，弟兄姊妹都经历主按着你丰盛的荣耀，你不仅是补偿他们，你更是使弟兄姊妹饱足，使弟兄姊妹荣上加荣，恩上加恩。主，你在他们的当中得着荣耀。奉耶稣基督的名祷告，阿们。